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天天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节目，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帝绝对有能力施行神迹奇事，但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从上帝而来。
让我们深思明辨，抵挡魔鬼，维护真理，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神迹奇事。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网络上可以彼此的交流。我是叶传礼老师，叶子的叶，传扬的传，道理的理，叶传礼老师。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所学习的吗？上一讲我们提到神迹奇事乃指神奇独特的事，是神那超然的力量揭露改变和干涉自然界而造成的结果。神行神迹奇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好处，使人可以因此而认识神，认识神的启示和能力，认识神的主权和超能，也因此得以相信神并得着神的救恩。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第二讲，从新旧约圣经看神迹奇事，从新旧约圣经看神迹奇事。我们先从旧约来看神迹奇事。在旧约里，神的确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其中就包括神使红海分开，使神的百姓得以过去，逃离法老军队的追杀。第二，神在旷野降下玛拿，喂养以色列人长达40年之久。第三，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供应给以色列人喝。第四，当亚伦的地位受到挑战和攻击时，神使他的手杖开花结果，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第五，神使巴兰的驴子突然说话，责备巴兰贪婪的恶行，为了钱去咒诅神的百姓。第六，约书亚向神祷告，神就是太阳在天当中停住，使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追杀敌人。第七，神使基甸的羊毛完全不受外在的露水影响，当外面有露水，羊毛却是干的，当外面没有露水，羊毛却是湿的。第八，神借着以利亚使北国遭受3年的旱灾。第九，约拿被吞入鱼腹中3天3夜后，神却使他存活下来。第十，神使但以理的3个朋友在火窑中一点都不受伤害等等。这些神迹奇事除了都是超自然事件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都出现在救恩历史的非常时期。换句话说，神并没有随意行神迹，神所行的都与以色列人的救恩有关。在圣经历史中，神迹奇事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出埃及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以及耶稣和使徒时期。前两个在旧约时代，后一个在新约时代。这三个时期都标榜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出埃及标榜以色列民族的开始，以利亚和以利沙标榜先知时代的开始，而耶稣和使徒则标榜新约时代的开始。当然，在其他时期也有神迹奇事，但却没有像这三个时期那么多，也那么的集中。好，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发生在旧约两个重要时期，就是出埃及时期以及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的神迹奇事。在出埃及时期，神迹奇事主要发生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期间，其中就包括石灾和过红海。石灾的神迹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意义。第一，石灾的每一个灾都针对埃及的一个神祗，我要证实神才是那唯一的主宰，那独一的真神。在石灾中，神就宣告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所以石灾的神迹乃凸显无限大能的神远胜埃及诸神。第二，旷野的神迹则显出神对他的子民无微不至的供应和保护，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及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伤害。这显示出神是丰盛慈爱、满有怜悯、信实的神。然而，神所给予以色列人的特权也为他们带来义务和责任，那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忠心于供应和保护他们的神，否则神迹同时会带来惩罚。我们不要忘了，神迹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神在供应和保护以色列人时就把自己启示出来，那以色列人就必须回应神。若他们的回应是顺服，他们才能从神接受祝福，否则就是接受惩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探子回来报告有关迦南地的实地调查结果以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拒绝进入迦南地，这促使神愤怒的审判立即临到他们。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我们看到顺服神，以色列人就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不顺服神就要横尸旷野了。以上是有关出埃及时期的神迹奇事。接着我们要了解发生在先知时期的神迹奇事。在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常出现神迹奇事，这时以色列人开始背叛神。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统治下，以色列人转向外邦宗教和敬拜巴利，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因此需要有超自然的方法去应对。所以这时期的神迹奇事比旧约任何时期都更为奇妙和显著， 我要重新建立对耶和华的敬拜。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行了许多神迹，比如使寡妇之子复活，使约旦河水分开，在加密山上与巴黎先知的对抗等等。这是以利亚工作的特点，几乎他所做的全都是神迹，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以利亚在场，就会有神迹出现。这也反映了以利亚的侍奉是何等的翻天覆地和具影响力。至于先知以利沙，他所行的神迹不下17个，更加超越他的师父以利亚，其中也包括医治乃曼的麻风病，使斧头浮在水面上，使约旦河水分开等。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在信仰的危机中，神不会坐视不理，反而会使用非常的方法来工作，并借着他特选的仆人去呼召那一代悔改归向神。满有丰盛慈爱的神绝不忍心让他的子民在罪恶中自取灭亡。所以发生在这期间的神迹奇事有着特别的意义，神要向那背叛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以自己的全能来证明巴力的无能，使他的百姓得以真正的认识他，而愿意谦卑悔改归向神。此外，神也借着神迹奇事来向他的敌人施行惩罚，以为他的仆人伸冤。然而在其他的先知书中，基本上是鲜少提及神迹奇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说话的先知，就是传讲信息的先知，而不是行动的先知，因此他们注重传讲神所启示的信息过于个人的行动。但两个先知是例外的，就是先知约拿和但以理。先知约拿的神迹不是要显给尼尼微人看的，而是要显给以色列人看，我要唤醒他们对外邦人救恩的责任。不过但以理的神迹恰好相反，主要是显给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看，我要证实耶和华超越外邦诸神，并且维护他的实则。这情况与出埃及记刚好相同。总的来说，神在旧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有其神学的意义，全都与神的救恩历史有关，一方面为了要启示他自己，证实他是超越全能独一无二的神，另一方面为了对他百姓的供应和保护。所以神就提醒以色列人要懂得分辨，免得以为所有轰轰动动的奇事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在生命记13章1到4节，生命记13章1到4节，神就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以神迹奇事来坚定一个先知的真伪。要确认一个先知的真伪，就必先看看他是否遵从神的话，侍奉他和倚靠他。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神迹奇事》，本节目备有讲稿供您对照收听，使您做笔记时更加方便。在收听过程中，也欢迎来信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好，我们已经稍微理解有关旧约的神迹奇事，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有关新约圣经中的神迹奇事。跟旧约圣经一样，新约的神迹奇事也都发生在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要证实神确实介入人类的历史中，然而与旧约不同的是，神自己的独生儿子亲自进入历史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这说明神不但在历史中工作，他更亲自进入历史之中，并且扭转了历史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终极归宿。基本上新约的神迹主要是主耶稣以及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大约有35个，全都记载在四福音书中，其中就包括变水为酒、行在水面上、平静暴风雨、医治好一个被鬼附着病了18年的女人、使瞎眼的看见、使耳聋的听见、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咒诅无花果树他就哭死了、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等等。基本上主耶稣的神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神迹，比如变水为酒、五饼二鱼、平静风浪、行在水面上等，这些都是对大自然而行的事迹，为要证明自己超越大自然。第二类则为了要表达他的爱心，比如医治残废者、医治病患者、赶鬼、叫人从死里复活等，这些都是对困苦人而行的神迹，为了表达主耶稣对人的怜悯和关怀。其实新约最大的神迹除了道成肉身以外，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主的复活显示了他是永远活着，胜过一切的势力，胜过死亡，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使信他的人就能借着他胜过死亡，有永生的盼望。其实圣经中所有的神迹都为了见证这个最大的神迹。若我们相信其他的神迹，那我们就更应该相信主复活的神迹，这能成为我们的激励、力量和盼望，推动着我们继续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有讲解过有关神行神迹奇事的目的，但主耶稣所行的还有额外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表明神国的降临。马太福音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13章16节，路加福音13章16节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这两处经文都清楚显示，主耶稣赶鬼的神迹乃是指神的国度已经降临，正入侵撒旦的国度，最后必将撒旦捆绑，必定粉碎撒旦的国度，到时神国度的权柄和统治将会完全的被设立。第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必须以信心来接受。马可福音10章52节说，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人不一定认为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迹必须用信心去接受和理解。因此在治病的神迹中，主耶稣特别强调人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人必须相信整个事件是出于神的作为，有神的同在。故此主耶稣拒绝给那不信的时代显神迹，因为就算他们看了神迹也一样不信。第三，神迹无法使人得救。路加福音16章31节，路加福音16章31节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让我们看到神迹不会使人得救，唯有信服神的话并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换句话说，神迹不能救人，救人的是神。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好，接下来我们要稍微了解主耶稣本身对行神迹有着怎样的态度呢？尽管主耶稣常常行神迹，但这却不是他侍奉的主要焦点，很多时候是在被动或被逼的情况下行出来的。著名的美国基督徒作家杨腓利曾研究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他的部分观察如下。第一，主耶稣所行的30多个神迹只医治了一小撮人罢了，因为他来不是要医治人的病痛，而是要拯救人的灵魂。主耶稣认为传扬神国的道比行神迹还要重要。第二，不管是在旷野的试探中或是在戏律面前，主耶稣都拒绝用神迹来证明他自己，虽然他可以这样做，他甚至还谴责那些求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称他们为邪恶和淫乱的一代。第三，对于所行的神迹，主耶稣总是禁止看见的人张扬出去，他似乎担心因神迹所产生的信仰只注重外在现象的华丽奇异，而忽略内在生命的尾声与牺牲。第四，神迹，尤其会令人大大稀奇的神迹，往往使门徒与主耶稣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而非更加亲密。比如当主耶稣平息风浪以后，他的门徒就对他大大的惧怕，这可能也是主耶稣很少干预大自然的原因吧。第五，许多神迹，特别是医治的神迹，都是出于人的需要以及主耶稣对人的怜悯心肠。主耶稣怜悯人被疾病折熬，怜悯人的困苦流离，怜悯寡妇丧子之痛，跟怜悯被死亡辖制的人们。第六，主耶稣没有为了筹钱，为了名誉，为了资历而行神迹，主耶稣也没有鼓励或规定他的门徒必要以行神迹来侍奉他。第七，主耶稣行神迹，我要使看见神迹的人相信， 叫他们真正认识他是谁。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八节所说的：“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杨腓力的观察说明一件事：当主耶稣自己直接谈到神迹时，他特别强调神迹的稀少性，稀有的稀，多少的少。主耶稣特别强调神迹的稀少性，就是不常行神迹的意思。所以尽管主耶稣可以随时随地行神迹，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从他，以提高他的声望，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拥戴，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来不是要行神迹，而是要传扬神国的道。所以虽然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多处经文清楚指出，主耶稣乃是要借着信息，而不是要借着神迹叫人归信他。一名著名的新约学者卡逊 D.A. Carson C-A-R-S-O-N Carson 这位新约学者卡逊就引用了马可福音十六处的经文来证实这一点，其中包括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二章二节、十三节、三章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四章一节、六章一到四节、七章十四节、八章三十一节、三十四节、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十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和三十五节。这些经文都一致指出，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圣经都先道出他去的目的，就是教导和宣讲信息，而从来没有宣称他到某一个地方是为了疫病。卡逊更发现，虽然圣经曾提及主耶稣的医治工作，但实际上多不是出于他的主动，而是病人或他的家属或朋友的要求。所以如果今天传道人在讲台上只强调神迹、奇事、疫病、赶鬼，过于传讲基督的道理，那就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了，最后也会误导信徒，把信仰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所以神要提醒我们大家，唯有当信仰建基在永恒不变的真理上，信仰才能存到永远。总的来说，新约和旧约圣经都充满神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主要是发生在三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出埃及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以及耶稣基督和门徒的时期。神行神迹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相反的，神如此做是为了要对世人的爱，要叫看见神迹的人因此而相信他，相信他所差来的基督，并叫他们信了基督就可以应他的名得圣命。听众朋友，这第二堂从新旧约圣经看神迹奇事就分享到此，下一堂我们将会谈到灵恩教派的神迹奇事第一段，灵恩教派的神迹奇事。 第一段。我是叶传礼老师，上帝祝福你，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神迹奇事》，感谢老师详细的播讲，欢迎听众朋友来信交流，同时也介绍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学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愿上帝帮助你在真理上扎根更深。